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常常令人感慨万千。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希望透过这些人物，或正面或反面，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请收听系列分享《圣经人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兰。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经人物是米利暗。米利暗是摩西亚伦的姐姐，是一位女先知。神拣选了摩西亚伦米利暗这姐弟三人做以色列民的领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一家三个孩子都能够被神大大使用，实在难得。当然，跟摩西亚伦不同，圣经对米利暗的事迹记载的并不多。有关他的事迹，我们在圣经中可以找到的记载只有三处。第一处是在出埃及记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讲的是摩西出生时的情况，其中写到了米利暗。圣经这里没有提到米利暗这个名字，只是说摩西的姐姐。当时摩西只有三个月大，米利暗也只是个小女孩。摩西出生的时候正赶上以色列人最艰难的时期，法老不准以色列人生下的男孩存活。摩西父母偷偷养了摩西三个月，就不能再偷偷养下去了，便找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把摩西放在里头，然后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而圣经说，孩子的姐姐就是米利暗远远地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当然，米利暗是关心婴孩摩西的命运，不想让他这样无辜地死去。后来法老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发现了摩西，米利暗就走了过去，对法老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米利暗就赶紧跑回去叫了妈妈来，法老女儿就请摩西米利暗的妈妈回去将摩西养大，还答应给他钱。结果这个小生命得到了拯救。等到稍微长大一点，摩西妈妈就把摩西送去王宫，摩西就做了法老女儿的儿子。所以在摩西获救这件事情上，童女米利暗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小小年纪 竟然那么聪明勇敢，不怕跟法老女儿说话，向法老女儿提建议。当然背后是神的拯救，但神也使用了米利暗，让他参与了拯救摩西的工作。神使用人真的不在乎人的年龄，小孩子也可以被神使用。圣经记载米利暗事迹的第二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15章。这个时候摩西已经被神呼召去了埃及，带领以色列民离开了埃及，过红海，经历了神的拯救。摩西不禁做了一首歌赞美神。出埃及记15章1到18节就是摩西做的歌，接下来就写到了米利暗。我们来看19到21节。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圣经在这里说米利暗是女先知，这个时候她至少应该有80多岁了，因为摩西已经80岁了。80多岁的人还拿着鼓跳舞赞美神，而且众妇女也跟着她。显然米利暗是妇女中的领导。圣经记载米利暗事迹的第三处经文是在民数记12章，但这一次他做的就不是好事了，而是毁谤摩西。我们翻到民数记12章1到16节。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7天吗？ 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以后百姓从哈喜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见，米利暗只说了摩西一句话，可是神却说了好几句话来责备他，不但责备他，还惩罚了他，让他长了大麻风，被单独锁在营外七天。我们不禁问，米利暗犯的罪至于这么严重吗？至少在其他地方，我们没有看见米利暗犯什么罪，这是唯一的一次。为什么神对他这么严厉呢？因为米利暗不是一般百姓，他是三个领导人之一，又是先知。圣经的原则是，多给谁也必向谁多取。神给你的恩典越多，权柄越大，神对你的要求也越高，审判也越重。同样，神对基督徒的要求比对非基督徒的要求更高。到了审判那一天，神对我们基督徒的审判标准会高过对非基督徒的审判标准，我们会受更重的审判。米利暗犯了什么罪呢？圣经说他毁谤摩西，他说了一句话。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神也跟我们说话，我们为什么要听摩西的呢？我们可以直接听神的。简单来说，米利暗是在挑战摩西的领导地位，我为什么要受你的领导呢？神是我的领导，我直接听神的。就好像今天我们常常会说，我听神的，让圣灵带领，不听人的。听起来多么属灵，可是神知道我们的内心，我们往往是拿这个做借口，不服从权柄。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神太了解我们人的本性了。我们说爱神，可是神是看不见的，爱起来多么容易。因为你可以外表不做什么，要是别人问你，你哪里爱神呢？你可以说，我心里爱神，别人也没办法知道你的心。可是爱不爱弟兄，就能够很具体的看出来了。所以圣经说，你爱神吗？那就去爱弟兄姐妹吧，不爱弟兄姐妹，你就不爱神。同样，我们可以说我们顺服神，但这也可以变成了空话，因为神根本看不见。可能最终我们是在顺服自己，所以神也给了我们具体的考验，那就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顺服神的仆人吧。否则的话，我们就不是顺服神。所以神的家，神的教会是有次序的，有权柄之分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教会里人人平起平坐，人人平等。当然，神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都是平等对待，不会厚此薄彼。但神给每个人的权柄职分是不一样的。在以色列民中， 神拣选了摩西为最高领导人，然后是亚伦、米利暗，下面还设立了长老、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等等，每个人守住自己的岗位，顺服神为他设立的上司，那么整个以色列会众就会井然有序，蒙神的祝福。新约教会也是一样，在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保罗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紧接着在哥林多前书14章32到33节，保罗又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所以神的教会也有层层权柄，要层层顺服，井然有序，头是基督，这样才能蒙神祝福。就好像军队一样，军队不是人人平起平坐的，那样就没法打仗了。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神就是要透过设立一些人做领导，让我们顺服，然后祝福我们。所以圣经常常说要顺服，顺服在上掌权的，顺服神的仆人，妻子顺服丈夫，儿女顺服父母，还要彼此顺服。如果我们顺服神让我们顺服的人，就是在顺服神，就会蒙神祝福。我们人的本性就是不爱顺服人，只想自己做老大。神知道我们的本性，所以今生神是在用这种方法考验我们。但愿我们能够做个聪明人，明白神的旨意。再回到米利暗，民数记12章1节说了米利暗攻击摩西的理由，就是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这件事应该也是事实，为什么摩西这么做呢？圣经并没有交代，神也没有指责摩西，但米利暗却以此大做文章，可见他早已经对摩西不满不服很多年了。所以我们在急于批评别人之前，最好先检查一下自己的态度，可能对方所做的是事出有因。如果我们无知，不明白神的心意，挑人眼中的刺，那么就反而会招来神的愤怒。米利暗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他的这句话没有反对神，甚至表面看起来好像还在高举神，可是他不明白神的心意，他攻击神所设立的最高领导摩西，就是在攻击神，他挑战摩西的权柄，就是在挑战神的权柄。所以米利暗不但没有得到祝福，反而受到了咒诅，受到了神的惩罚，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在这件事情上，神没有惩罚亚伦，显然亚伦不是主犯，而且亚伦一生也真的在摩西的权柄下服侍神，最终得到了神的祝福，成了大祭司。但可惜的是，米利暗没有得到福分。我们再想深一层，为什么米利暗会反对摩西，不服从摩西的权柄呢？在出埃及记12章11节，亚伦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 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亚伦承认他跟米利暗是因为愚昧而犯罪。圣经经常将智慧、愚昧做对比。简单来说，智慧是来自神的，来自上面的，是属灵的智慧，是从神的角度，从属灵的角度看事情。愚昧是来自世上的，是属肉体的人从属肉体的角度看事情。民数记十二章并没有说米利暗为什么会反对摩西，不过我们可以从愚昧这个角度来汲取一点教训。从属人的眼光来看，米利暗确实不容易服从摩西的权柄。为什么呢？因为她是摩西、亚伦的姐姐。三个领导人当中，米利暗应该是老大，她确实是老大姐，可能亚伦也听她的，这一点可以从亚伦跟着她毁谤摩西这件事情上看出来，显然亚伦是在听从她。三姐弟当中，摩西是最小的，想当初摩西在襁褓中的时候，米利暗就参与了拯救摩西的工作。所以从年龄，从侍奉神的时间来说，米利暗无疑都是摩西的前辈，为什么要受后起之辈摩西的领导呢？更何况摩西40年在法老宫中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王子生活，没有在以色列人当中长大，另一个40年又逃往米甸放羊40年，所以摩西整整80年都不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跟以色列人一起生活过，也没有经历他们所受的苦难。而米利暗、亚伦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米利暗可以说自己完全了解以色列人，而摩西根本不明白以色列人，他有什么资格做以色列民的最高领导呢？摩西体验过我们的生活吗？受过我们的苦吗？怪不得他的命令都是那么不合理，那么不体贴我们的感受。我想这的确是米利暗不能服从摩西领导的一个客观原因。可是如果米利暗这样想，那么就是亚伦所承认的愚昧了。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从属人的角度来看事情呢？比如说，海外华侨基督徒怎么能明白我们中国基督徒呢？你们受过我们的苦吗？城里基督徒怎么能明白农村基督徒？农村基督徒怎么能明白我们城里的基督徒？你们结了婚的怎么能明白我们单身的？老人家怎么能明白我们年轻人？年轻人怎能明白我们老人家？弟兄怎能明白姐妹？姐妹怎能明白弟兄？牧师传道人怎能明白我们普通信徒的艰难？我们可以找出种种属肉体愚蠢的理由，不愿意顺服带领我们的人。所以我们是个聪明人呢，还是个愚昧人呢？聪明人会从属灵的角度，从神的角度看事情，他明白只要这是神设立的领导，让他带领我，那么我就顺服他，无论他是什么背景，因为我这样顺服他就是在顺服神，就能得到神的祝福。不但如此，他也能够从神的角度看那位神所设立的带领他的人，能够着重观察他的属灵生命素质。我们要顺服神所拣选的领导人，但如何能知道谁是神所拣选喜悦的仆人呢？是按才干吗？是看学问吗？还是看属灵的恩赐能力？在民数记12章3节，圣经这里特别说到了摩西的属灵素质，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我们有眼可见吗？圣经偏偏在米利暗反对摩西做领导的这件事情当中加插了这样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在人看来，摩西没有资格领导米利暗亚伦，可是在神看来，摩西最有资格做最高领导，因为他的属灵生命最好，是世上最温柔最谦卑的人。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神不会无缘无故大大使用一个人，其他人只好听命，没办法，神不拣选我吗？不是这样的，神不是凭自己的喜好随便让这人做领导，让那人做助手。神使用的人都是属灵生命素质最好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属肉体，就看不出这些被神大大使用的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了不起的地方是属灵生命。我们希望被神使用吗？那就追求属灵生命的好素质吧。这也是圣经鼓励我们去追求的。米利暗在顺服摩西这件事情上失败了，神对他的责备管教是挺重的。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因为米利暗是领导，所以神对他更严厉。再从另一个角度看，为什么神要严厉对待领导呢？因为领导可以造成的破坏也比一般人造成的破坏大。一般以色列民反对摩西，可能只是影响到他自己，或者最多是影响到身边的亲戚朋友。可是米利暗不顺服摩西，那么一定会造成200万以色列民分裂。结果是一些人听从摩西，一些人听从米利暗亚伦，让神的家、神的教会分裂，这在神眼中是非常严重的罪。所以神要重罚米利暗，而且是在以色列人眼中重罚米利暗。米利暗被关锁在营外7天，全体以色列会众就没有行路，原地等了米利暗7天。7天后，百姓从哈喜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可见大家都知道米利暗受了罚。神这样做也是在教导全体以色列民一个功课，不可以分裂神的家，而且在这件事情上也不要效法米利暗。好了，今天的圣经人物分享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再见。